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都知道这个大概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大卖主的故事哈。犹大卖主的人啊，好像这个犹大已经是世界上人都知道的，甚至于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啊。而且呢现在的世界上好像圣经上各个名字都有人用啊。但是呢犹大这个名字好像现在世界上没有人用了，因为就是卖主的犹大的缘故啊。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呢你会在外面呢很少碰到有人名叫犹大的啊。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呢称这个犹大呢是加略人犹大，或者是说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啊。如果你念英文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加略人呢他用的不是加略，是叫 Iscariot。 怎么我们中文会翻成加略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其实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呢，他们知道啊，这个他们相信哈，这个英文的那个 Iscariot 是从希腊文来的，那希腊文呢又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啊，希伯来文的 Iscariot 的意思呢就是人啊，是人。Carios 是在犹大的南边的一个城啊，叫 Carios。所以呢，他们相信呢，Iscariot 的意思呢，就是是这个加略人。所以在中文圣经呢，他把它翻成加略人啊。如果这是对的话呢，这个犹大的话呢，可以说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的是犹大来的，别的门徒呢都是从加利利来的啊。加利利是在现在以色列的北边啊，加利利湖那个区域啊，或者那个区域的北，那个湖的北边的东北边跟西边的地方来的。只有犹大一个人呢是从犹太来的啊。不过另外有一个说法的话呢，说这个加略人犹大 Iscariot 的这个字的话呢是从 Sicarius 来的。Sicarius 的这个字的意思的话呢，是在耶稣在的时候，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或者在他的之前呢有一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是些可以说是像现在说的话的恐怖分子哈。他们怎么呢？因为犹太人穿的都是大的衣服嘛，他的身上就藏了一把匕首。在群众里面呢，他就看到这些是亲罗马的人呢，他就偷偷摸摸的就把匕首拿出来，把那个人杀了，然后自己就不见了啊。所以呢，这些人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恐怖集团的啊。不过呢，从这两个可能性里面来说的话呢，我们想呢，因为加略人犹大，或者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句话，所以呢，我们相信呢，这个加略人呢，应该是加略人是一个地方比较通因为呢，他爸爸也是这样子我们想大概不会说他爸爸是恐怖分子，他也是恐怖分子吧所以可能不是同样都是两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所以的话呢我们相信呢这个加略人犹大这个翻译呢是可能是正确的加略人犹大，犹大呢，他在门徒中间，圣经能告诉我们，尤其是约翰告诉我们呢，他带着钱囊啊，他带着钱囊。可能呢，我猜想是当耶稣往南边去布道的时候离开加利利往南边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因为犹大呢，可能因为他是犹太来的。 所以呢他对那个地方比较熟，所以的那个钱囊呢就归他管啊，就归他管啊，让他去管理。不管呢这也是我的猜测哈 不管是怎么样了啊，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到犹大去啊，到利比亚犹大啊，还有呢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区域的去的时候呢啊，犹大是管着钱囊的啊。犹大卖主一直是教会中的一个热题啊。四福音里面呢都提到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那时候开始呢就特别标明了犹大是卖耶稣的啊，卖主的啊。不过呢牧家特别告诉我们呢，耶稣在设立这十二个使徒之前呢彻夜的祷告，整晚的祷告啊。所以他祷告之后呢才决定了这十二个人的名单啊。约翰另外一方面呢，约翰告诉我们哈，在耶稣喂饱了那个五千个男人的群众之后啊，他回到了加伯龙啊，回到了加伯龙。这故事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啊。他呢跟那个在加伯龙的时候呢，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他跟群众说话。这个群众都听到耶稣说的话呢，他们都听不懂啊，都听不懂。他的门徒也听不懂啊，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呢，比如说其中一句话呢，约翰福音的，如果你们方便的话，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五十三节里面说呢，耶稣跟这个跟犹太人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在六十节的时候记载着耶稣的门徒，有很多门徒呢就说了，他说他们在抱怨说哈，他说这话很难啊，很难很难，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啊，这个听的意思就是谁能接受啊，你说了我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啊，就没有生命，这话实在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啊。一直到今天很多信徒听到这句话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也就觉得很难接受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一节到六十五节啊，这样记着说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啊。耶稣心里面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跌倒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在这里约翰提到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人要卖他啊，所以这次谈话的结果呢在六十六节到七十一也继续说啊，第六章的约翰六章六十六节到七十一节说，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啊。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就说了，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犹大啊，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所以我们看见早在加利利啊那个时候啊，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那个的时候，耶稣早就已经知道啊，他们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要卖他的。所以从这些话里面看的话呢，我们相信的，我们知道呢，耶稣拣选他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他们这些门徒们并不明白耶稣是谁啊，更不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从众人里面拣选这十二个人呢，是根据他对这十二个人的了解。我们不知道的原来名单中到底有多少个，可能会到120个人之多。但是的话呢，如果按人的选择的标准呢，我相信耶稣不会选犹大啊。但是呢，经过整夜的祷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拣选这12个门徒之前呢，他整夜的祷告啊。 他确定了这十二个人啊，这十二个人。所以在约翰刚才我们就读了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说呢那时候呢，耶稣早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是要卖他的。所以呢我们想呢，这很多人退去了，这时候呢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呢还没有退去，他决定不退去啊。这很多人退去的人呢，他们可能跟随耶稣已经跟随了两年或者两年半的时间了啊。耶稣开始出来布道，到那个时候呢大约是两年半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最后一年的开始啊，最后一年的开始。但是这个时候呢犹大还是跟随着耶稣，耶稣也知道他将来要卖他。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呢，那个逾越节以后呢大约八个月啊，虽然有许多的神迹牵涉到这个群众，但是主要的耶稣是避开群众啊。从那个逾越节之后大概八个月啊，主要原因是要避开法利赛人啊，主要原因是要避开法利赛人，使他可以呢专心啊教导他的门徒。所以他常常到了他所到的地方呢，北边呢到了推罗西顿啊，黑门山，南面呢到了加利利海的东边的格拉森啊，东边到了这个加利利海东面的格拉森，南面呢到了加利利海南岸的底加波里。这些都是犹太人不占多数的地方，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比较少的地方啊。这一段时间耶稣的教导啊，对他门徒的教导，他的重点呢是耶稣是谁，他是谁啊。这个时期的结束呢可以说是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在那之后的话呢耶稣呢开始呢转变了他事工的重点，那个时候呢开始又重新开始对众人的布道啊，而且呢他换了地方啊，不再在加利利，而是开始呢到比利亚、到犹大、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一段时间呢他是对群众布道，但是他对他的门徒们的教训呢是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来的世界上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在那个登山变相之前，也就是说门徒承认他是基督的之后呢，耶稣开始教导他们耶稣要被交给人，要被钉十字架，然后还要复活啊。因为这是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教导的重点呢是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上啊。可是呢对这些门徒来讲呢，他们在接受了耶稣是受膏者，是基督的这个知识之后呢的了解之后呢，他们问题发生是在他们仍然停留在对基督的认识不对的问题上啊。他们认为基督还是从世俗上的那种观点，他们相信呢基督呢是犹太人的王，因为犹太人当时的他们都知道呢基督将来是要做王的，他是要恢复大卫的王朝啊。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恢复大卫的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度对他们来说，对政治上、社会上或者是宗教上都是他们所盼望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基督是神的仆人，为人的罪受被压伤而且受刑罚，这个拯救人的基督对他们来讲没有跟基督连在一起，这个拯救人神的仆人没有不是那个基督。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不承认受苦的仆人是基督啊，他们只相信那个基督是王，不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呢那个受苦的仆人呢是他们自己啊，因为他们也在世界上受了不少的苦。所以呢门徒从认识耶稣是基督这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呢就认为耶稣做王的日子近了， 啊。所以呢，四福音给我们的印象是说啊，给我们的了解是说，门徒之间呢，从此为了谁是大的，谁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这件事情，彼此之间争执的很厉害。甚至于他们中间两个人呢，因为他们的妈妈呢是母耶稣妈妈的姐妹，要求他的妈妈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又坐在右边，要勉强耶稣表态。耶稣多次的劝导他们，又教导他们说啊，按照创世纪的教导，大的要服侍小的，来教导他们。但是这个争执一直都没有停。我们可以说，甚至于在科西玛丽园的路上，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都坚持别人会不认主，我不会。意思就是说，我比别人忠心，我比别人强，让我坐在你的旁边好不好？啊，这个意思啊。一直到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还是按照世界的组织来的，比如说天主教那个组织啊，是按照罗马帝国的那个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在教会里面的很多的组织的事情呢，这种观念呢，还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中间。这观念是什么呢？上面呢要管下面的，发号施令啊，要辖制人啊，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还是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里面没有除去。比如说不久以前还有人问，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与耶稣一同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将要天下大乱了吗？这种管人辖制人的这种想法做法，是造成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不服，以致不能够共同服侍，使得教会的圣功和教会的见证受到了亏损。我们知道，在耶稣来的时候，那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不会像是今天世界这种的做王的辖制人、管理人，做王的是要服侍人，啊，大的服侍小的，啊，大的服侍小的。我相信那个时候犹大在耶稣那个时跟他耶稣在一起，按照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跟耶稣在他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前整夜的祷告，我相信耶稣原来没有要把约翰把这个犹大在他十二个门徒之内，但是呢，当他祷告了整夜的祷告了之后，他接受了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把犹大放在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相信耶稣的门徒们虽然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一直到他的复活，他的门徒不了解他来到底要做什么，也不能了解受苦被钉十字架的真正意义，也不能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真正的什么意思。我们从多马的故事，我们大概都知道多马的故事。我们从多马的故事呢，多马的故事把这个观念让我们看得清楚。多马这个人呢，他相当的耿直，而且很实际。他是个个性属于主观的，是个个性相当主观的人。所以呢，他自以为是的，他说他坚持呢，只有他亲手能够摸过耶稣的伤痕，探入他的肋旁之后，他才相信耶稣是复活了的。真是耶稣复活了，否则他圣经虽然没有说，他的意思是说门徒所见的只是个幽魂，只是个幻影，只是个幻象。别的门徒见到耶稣的时候圣经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喜得不敢相信，虽然见到他吃了东西，但是没有真的摸耶稣。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说服这位多马， 所以像当耶稣下一次再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耶稣特别叫他来摸他的伤口。我相信不只是他，别的门徒也来摸了，也来摸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记载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亲手摸过，他们亲手摸过。所以多马在这个时候，他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意思是说他从此他真的明白了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什么意思，这也是我们所有的门徒和我们都相信的。我们也承认耶稣是主神在肉身显现，即使在复活之后他是神，他也是人，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回到犹大卖主这件事情，在根本上所以说不是很难理解的。从起初他就跟别的使徒一样，他也是为世界上的目的而来跟从耶稣的，或者是为功名，或者是为权势，或者是为财富。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也是为这些原因来的，有人呢为婚姻来到教会，有人呢为事业来到教会，有人呢会为儿女来到教会。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为了这些缘故，他们最后认识了耶稣，所以他们相信了。基督徒并不是说为什么来到这里，那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说你认识耶稣，认识耶稣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认识耶稣为别的原因来的，还有一段路要走。可惜的犹大一直到他死的日子，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在四福音里面，门徒中的犹大不见得没说什么话，四福音所记的有些事情呢，没有记名的门徒说的尤其是信心不合圣经或者耶稣的教导的话呢，可能是他说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呢，就在伯大尼的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呢，马太马可呢都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斥责玛利亚的是谁，但是约翰告诉我们那是犹大。从那件事情和他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门徒里面他可能是比别人更看重世俗的东西或者是钱财这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人的责备呢也是很严厉的他也缺乏对人的了解，也没有同情心他也不顾别人对耶稣的敬拜所以呢，耶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呢，可能比钱财还要低一点四福音中面没有记过他称耶稣为主过的你下次注意一下别的门徒都虽然有时候也称耶稣为夫子，但是呢，他们称耶稣的都常常称耶稣为主，但是犹大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所以我觉得呢，犹大呢对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条例和其他的有形的敬拜形式呢可能比别的门徒更看重他可能认为呢，如果耶稣要真要做王的话呢，他们需要有好的财务支持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呢，耶稣离开圣殿往橄榄山去的时候呢，对他说的那个门徒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有人认为这是犹大说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他称这个门徒称耶稣为夫子，没有称耶稣为主不过呢，这是也是人的猜测我们如果是你念马太福音或者是马太福音的时候的话呢你会念到呢，在他们在 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每一个门徒呢，当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个十二个门徒一个都来问主啊，是我吗？但是只有犹大问夫子是我吗？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想呢，对犹大这个人的话呢，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他不肯谦卑悔改啊。即使他自己知道所做的不好，得罪神或者得罪耶稣，他照世俗的那种想法做法啊，那种没有指望的人的做法呢，最后他上吊自杀了啊。他不愿意面对耶稣，也不愿意面对其他的门徒。可惜的是，但将来复活的时候，他还是要面对耶稣，他没有办法逃避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尤其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在伯大尼的晚宴之后呢，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就想要杀耶稣，甚至于连拉撒路都要一起杀了。不过呢，按照马太的记载呢，那个时候犹大就开始与大祭司接触。并谈好了这个价钱，要大祭司呢可能给了他30块银子30两银子或者30块银元，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不太清楚到底是银元还是银子，但是的话呢就是说这个30块银子可能是定金，可能不是最后的价钱他于是他开始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我比较相信呢，他对玛利亚的责备呢，耶稣叫他不要再为难玛利亚的时候呢，是他卖主的静音这是他是卖主的时候开始想卖主的时候，那个是他的使得他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呢，门徒之间彼此争守卫，而他不能够在前头的，他总是被挤在后头呢，使他开始有了这个卖耶稣这个念头。但是呢，真正的原因呢，是他贪爱世界，包括地位或者是财物，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是真正的原因。我们在耶稣安排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事情上来看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已经知道公会和犹大的安排，所以呢，犹大呢一直到晚餐的时候呢才知道晚餐的地点，他没有办法先来找耶稣告诉这个大祭司耶稣要在哪里吃饭，可以来那个时候抓他所以呢，耶稣虽然知道他的意图呢，但是呢，耶稣并没有把他这件事情公开出来。耶稣呢还一再的给他的机会，你看耶稣对门徒的很多的事情呢都包括了他，耶稣给门徒洗脚，耶稣给设立这个主餐，这时候他都在那里耶稣一再的给他机会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相信呢，在他心中呢，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呢，他心中可能还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卖耶稣。约翰告诉我们呢，在主餐之后，在耶稣设立主餐之后呢，门徒中又起了位分的争执。可能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或者那个时候呢，耶稣公开的说他们中间有人要卖他了。约翰记得耶稣那个时候对门徒人所说的话约翰福音13章18节到27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呢，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些话呢，心里就很忧愁，就明说，21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这个就是约翰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呢就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的谁说的。 那门徒也就是约翰，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27节说，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犹大可能因为钱财的缘故，一直都还倾向于把耶稣交给大祭司。他又因为在伯大尼的晚餐的时候呢受到责备呢，又为门徒的争执的缘故呢，还加上耶稣现在在别人面前说出这件事情来了，他可能觉得实在不能再假装没事了。所以当他吃了耶稣给他那个饼之后呢，那个时候魔鬼进入了他的心，他做了他最后的决定。耶稣就这样打发他出去了，这正是他脱身的机会，所以他就出去了。约翰记着说，那个时候那些门徒同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什么东西周济穷人。犹大受了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个地方应该是在圣殿那个区圣殿那个地方隔了一个峡谷的西边那个山上。犹大呢就从那里出来往大祭司该亚法的家去了。该亚法的家呢是在圣殿的南边，在波地那个下坡上所以呢他就往那里去呢就告诉大祭司说，今天晚上有机会可以抓耶稣。因为他知道呢，耶稣当晚一定会照平常的规矩呢去科西玛尼祷告那是一个没有群众的机会这发展呢出乎大祭司的意料之外。他原来以为呢，为了免得群众生乱呢，总要在月节或者是除孝节过了之后，群众离开耶路撒冷之后，那个时候下手拿耶稣。但是呢又加上他在月节的时候他有许多工作，所以呢他没有准备在那天在月节之前采取行动但是呢既然犹大这个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么好的机会呢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所以呢他重新改变了他的杀耶稣的计划。他立刻呢开始行动，通知法利赛人还有其他的公会的成员当晚在他家紧急聚会开紧急会议。同时呢又花了些时间集合了法利赛人和大祭司的他们的仆役按约翰福音十八章的记载，他也通知了罗马驻军又得到了罗马驻军的派了一个营长带了许多士兵跟他一起来跟他们一起来所以呢来这个士兵呢也来帮助他们帮助这些大祭司的仆人呢来抓人。这些安排的时间呢给耶稣足够的时间呢跟门徒说话，也预备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就预备这些门徒呢来面对他们自己想都想不到的那些试炼这个时间里面呢也让耶稣有时间呢带着门徒去科西玛尼祷告。约翰告诉我们呢卖耶稣的犹大呢也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祷告。我们想，如果耶稣不要被捕，他如果想要去不要被抓的话呢，他很可以那天晚上祷告的地方换一个地方但是他没有 而且他甚至于知道犹大什么时候到，所以呢，他在那里好好的花时间祷告，好好的花时间祷告。耶稣三次祷告之后，正好犹大带领这个殿役和罗马的士兵来到了，一大队人带着灯笼、火把、兵器、刀棍，那个时候呢，犹大呢可能感觉到自己很有带人的能力啊，带了一大队人啊。那个时候呢，门徒呢，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些门徒呢，那十一个门徒呢，他们还在打瞌睡啊，还在打瞌睡。罗马兵呢，我相信呢，很习惯性的呢，他们一到呢，就把科西玛尼园这个包围住了啊，免得有人可以逃走啊。犹大呢和他所带来的士兵呢，他们不知道呢，耶稣早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呢，正在等待他来捉拿他啊。耶稣一点都没有，一点逃走的意思都没有啊。那时候犹大领头啊，耶稣就出来了啊，在这个月光跟火把的光照的下面呢啊，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记载，十八章的记载啊，第十八章的第五节呢啊，记载的说，他们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们中文翻是我就是，但是实际上那句话应该翻成是我是。约翰紧接着说，耶稣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三章记载的说，耶稣这个摩西问向他显现的神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神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是什么啊，是什么的时候呢，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这句话我是自由拥有的呢，神所说的啊，我是自由拥有的直译的话呢，是说我是那位我是啊。这个我是的这个是的话，我们中文没有时态，所以呢，我们不见得在中文能够了解啊。但是的话呢，如果你稍微有一点英文的知识的话呢，你知道这个我是的这个是呢，是第一人称单数现在式的 be 动词，表示它永远的是，是它不变的是啊，而且说它永远的存在啊。启示录对这个名字的注释呢，是说啊，是在一章八节所说的，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就是神说我是的意思，我是自由，我是拥有的意思。我是神的名字，所以耶稣说我是，他就是宣告他是，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今天圣经译这个名字耶和华的希伯来字呢，就是从这话来的。犹太人从来不敢用这个名字，他们要么就说主，要么就说神，看那个地方是啊。所以呢，用主或者神来代替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话，如果按英文的字母来相当的字母的话呢，是 YHWH 这四个字母。希伯来文的话呢，原来不记母音的，没有母音的，一直到如今呢，超过2000年，大概有将近三千年的时间呢，没有人读过这个名字。按新约的记载呢，除了耶稣用我是这个名字之外呢，这个名字也没用过，圣经新约里从来没有提过耶和华这个名字啊。所以呢，世界上呢，所有的犹太人一直到现在，可能是所有的人呢，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因为不知道这个母音该是什么。在主后大约900多年，快到1000年的时候呢，犹太人发现了他们的经典呢，别人念不会念了，为什么那么没有母音，他们不知道怎么念，所以有些人会念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做一个工作呢，就把母音标上去， 这是大禹竺后一千年900多年到一千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所以呢，碰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碰到 YHWH 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主或者神的母音把它放上去，不是原来那个字该是什么，因为那个字该念出主或者是神，主的话就是 Adonai， 那个神的话是 Elohim， 就是把这两个字呢这个母音把它拼上去放上去。后来呢，西方的学者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圣经之后呢，发现呢他不知道怎么念，所以呢终于他们就这个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终于把它搞出来了一个，就把它叫做耶和华 Jehovah。这是为什么有今天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缘故。到19世纪20世纪的学者呢，开始明白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对这个字，对这个名字的称呼，他们也开始觉得不满意了，他们知道不是这个原来概念的。所以呢，从新的圣经的话呢，你看所有的新的圣经的时候呢，你没有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那个时候都换成主或者是神 Lord 或者 God。 不但是这样，而且 Lord 或者 God 呢，是用大写拼出来的 LORD 大写的四个字， God GOD 三个字大写的。如果你碰到这个大写的拼出来的 Lord 或者 God 在英文圣经里面，你就知道原来是耶和华原来是亚卫就是YHWH 这个原来神的名字。所以这个字的话呢，原来是不知道是该怎么念的。今天的学者呢，认为这个名字最可能的发音的是亚卫最可能的发音，意思不是说我是，意思是他是，是因为我们称神是他是，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亚卫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他是的意思。但是神自称的时候是我是是我是。所以我们注意到呢，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被神被与神同等是强夺的，是不能放下的，但是呢他隐藏了他的荣耀。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宣告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呢，仍然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虽然他没有真的把他完全的荣耀显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这些站在他面前的人呢，全都倒退倒在地上。耶稣不是要为难他们，耶稣的目的只是要让他们把他的门徒放走，让他的门徒离开。所以耶稣又问他们说，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十八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约翰告诉我们说，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他们要捉拿的是耶稣。黑夜里面，虽然那是14号，月亮很大，很清楚，还是不容易认清面目。所以呢，在这些人出来之前，犹大就给了他们那队人的一个暗号，就确保他们一定要抓的是耶稣。所以他告诉他们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就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我觉得有点讽刺的意味在尤其是如果你了解希腊文的时候四福音中间没有记载过任何人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用亲嘴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你去看四福音没有，只有这一次。而且这里的亲嘴希腊文是 Phileo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意思是亲属和好友之间的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今天的我们都知道有个名词呢，就是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 这个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兄弟之间的爱有喜欢听古典音乐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叫做 Philharmonic 这 Phil 也是爱乐爱乐，我们中文翻译成爱乐这些字都表示说这个 Philia 的意思是爱的意思。这个字呢，曾经在圣经里面用过呢，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爱拉撒路是用了这个字，人爱他的生命是用的这个字。当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的回答总是用这个字啊。但是呢，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呢，耶稣也问他用了这个字，问他说你爱我吗啊。朋友也是从这个字来的啊 ，Philos 啊，也是有从这个爱之间啊，爱这个字，所以呢，朋友也表示说是彼此相爱的人啊，所以呢，亲嘴应该是表示朋友之间的友爱，但是犹大用亲嘴用爱来出卖耶稣，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拉比。他总是称耶稣为拉比的，他没有称耶稣为主过啊。我们说过啊，他从没有称过主，但他的耶稣可能是个好人，有成为基督的可能。正如许多人曾经自称为基督，领导反抗罗马的这些活动啊，他可能在想，如果你被抓了，你还能做基督吗？还能做王吗？门徒呢？坐在他的左右的那个梦也就没了所以呢，他上去呢就要亲耶稣。但是路加福音22章48节记着耶稣对他，那个时候对，可能是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的话，说犹大，你用亲嘴的让他卖人子吗？耶稣知道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门徒中呢，有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门徒之中有两把刀，其中呢，有一位呢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可是另外一位呢，拿着有这本刀，有另外一个有刀的人是彼得，他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醒来没多久，又很紧张，看着那么多人也没多想，就把他刀子抽出来了就朝着对方人乱砍一通结果削掉了一个仆人的耳朵，这个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耶稣对他说约翰福音18章11节记得说，叫他收刀入鞘吧我父所赐给我的杯我父所给我的那个杯我岂能不喝呢耶稣制止了彼得，而且摸了那个仆人的耳朵，使他能够医治好了他。不过呢，马太福音呢26章52到54节记载的话比较详细一点。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什么意思呢？警告门徒不可以用武力反抗政府，反抗这个追来的捕拿耶稣的人。因此呢，基督教会的工作不是用武力用权势在地上建立政治势力。人可能用教会的名义兴起战争，但是那是人利用教会来的名义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是耶稣，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的做法所以耶稣继续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多营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换句话说，耶稣为什么要让人家把他抓起来？因为耶稣要圣经上所记载一切关于他的话都应验。魔鬼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魔鬼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耶稣拒捕，要耶稣知难而退，不要做这个拯救的工作，这是魔鬼想要的。耶稣的工作是要往前走，按照神的旨意完成神在圣经上旧约上就已经写清楚了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坚定地走了一仆人的道路，走羔羊被献为祭的道路。他体谅神的意思，背起十字架向前走。马太福音26章50节对犹大的话， 可能是在这个之后写的，之后说的。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里的朋友不是前面我们说的 Philos 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的这个朋友呢，常常是用在政治上的同事，朋友是或者同事上，或者是政治上的同志，或者是一起同工，但是要维持某种的和谐的那种那种朋友这个字呢也用在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个葡萄园称那些抗议的工人说朋友那个朋友也是用的这个字所以这个并不表示他对，所以呢这里所用的朋友呢并不是表示他爱基督或者的意思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犹大呢就亲了耶稣。亲了耶稣的话，这个字亲了也很有意思我不晓得我们中文有时候看不出来它这个叫做不只是Phileo， 它是 Kataphileo。 Kataphileo 的是英文的解释是 kiss 或者是 caress， 意思是说好好的亲，深深的亲，好像小孩子亲大人那个亲那样子一下的让人家看见他的亲就表示说好像那个是很爱的那个样子那实际上却是他亲了耶稣呢，目的是让人家看见他的亲，然后就知道这是谁，然后就把他抓起来。亲嘴应该是表示朋友之间的爱，但是犹大用这个爱的表示，他没有爱所以那些仆役和士兵呢，就下手拿住了耶稣。犹大的角色从此在历史上没有了，消失了。如果他有任何其他的野心的话呢，没有任何其他任何的迹象说有任何的发展。真的，那卖人质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没有拒捕，也不允许他的门徒反抗，也不要他的门徒来保护他。他不需要他们的保护他要门徒在那个时候离开现场。但是彼得呢，还是听到他对那些来逮捕他的人的所说的话，就是今天的经文第四十十四马可福音十四章的48节到49节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来捕捉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抗议，而是对他们非法逮捕他的一个审判。他每天在教训里，在殿里面教训神的心意教导神的心意，也在神的家中，他是在神的家中做神的工。他们没有在圣殿里面捕拿他，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他所教导的呢是神的教导，是律法的经义，该在圣殿或者在今天教会里面教导的。但是那个时候是黑夜了，他们拿着刀棒武器来抓他，好像抓不法的没有那个违法的那个强盗一样这实在不是一个掌权者或者是当权的人该做的事情。所以证明呢，他们也就是工会与世上其他的政权呢是一样的，是在那个恶者魔鬼的权下，用欺骗、权宜、权势、引诱、恐怖、暴力这些事情来统治来维系他们的权威。这也一切也表明这个世界的罪和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审判。但是为了对耶稣来讲，他为了拯救人，他是神的仆人，要按先知的话被他们列在罪犯之中，他要受刑。因先知说过，主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受苦，主以他为赎罪祭他成了人的赎罪祭，使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重新蒙神的悦纳 犹大卖主的结束不但是耶稣被捉拿，也是他门徒的离开他。我想这意思是说他们分散了，这么多年他们跟随耶稣，这是第一次他们面对没有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基督徒要效法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从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该怎么样明白这件事情，怎么样效法基督呢？我相信耶稣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要我们要怎么要 学他的样子。怎么样呢？他第一个我们看得出来的，他的寻求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上，他是我们的榜样啊。他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登山祷告，科西马尼园三次他的祷告啊，我们看得见他寻求而且明白神的心意。他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是人，他也把他自己的想法告诉神，但是呢他却全心全意的甘心乐意的执行父神的一切的旨意啊。对他来讲，父的旨意比他自己的意愿更重要。他有自己的意识，因为他是人，有人的感觉，有死给他所带来的压力，甚至于这些压力高到那种程度，使他心灵忧伤几乎要死的程度啊！所以他求父说，父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要遵行父的心意，宁愿接受神愤怒审判的杯。他必须要承受的，先知的书上早就已经说了，他知道啊。他因此他所做的呢，就是要叫经上的话应验啊，叫经上的话应验。对我们来讲，神的话也律法也是很清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所要我们的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又告诉我们说，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赦，敬畏主的远离恶事。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所以我们要该思想神的心意，要讨神的喜悦。新约就有许多的圣徒，但是圣经没有叫我们学习他们，没有要我们效法他们，圣经要我们效法耶稣，效法基督。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寻求神的心意，效法基督明白神的心意，效法基督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要效法的。一直到甚至于必须上十字架的地步啊！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寻求明白而且遵行他的旨意。阿们。